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2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去年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核武库有所增加，其他核大国亦都继续对他们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史密斯对法新社表示，我们正在接近或者可能已经达到了全球核武器数量长期下降的终点。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英国、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北韩、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美国这九个核大国的核弹头总数从2022年初的12710枚降至2023年初的12512枚，其中9576枚是处于潜在用途的军事储备，比一年前是增加了86枚。国际和平研究所将各国可供使用的库存以及他们的总库存分别计算，其中包括计划拆除的旧库存。史密斯表示，库存是可用的核弹头，这些数字开始上升，同时他亦都指出，这些数字仍然处于低于1980年代的7万枚。大部分增加的库存是来自中国，中国将他们的库存从350枚的核弹头增加到410枚。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韩亦都增加了核武库。俄罗斯的增幅是比较少，从4477枚增加至是4489枚，而其余核大国则是保持他们原有的核武库的规模。俄罗斯和美国加起上来仍然是拥有近90%的核武器。近日中韩关系持续紧张，继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在上个星期四和南韩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会面，南韩对此提出抗议之后，在6月10号星期六，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龙容约见南韩驻华大使郑在浩，就韩方的不当反应提出交涉。不过会中郑在浩再次表达了南韩的立场，声称中国此举不单止有违外交惯例，而且是具有挑衅性。据中国外交部在星期日是发布的消息，龙容与郑在浩会面的时候谈到了中方对当前中韩关系的看法以及立场。龙容指称，邢海明大使同南韩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是他的职责所在，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维护以及推动中韩关系发展。龙容正且是表示，希望韩方深刻反思当前中韩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且予以认真对待，切实遵守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作出积极努力。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并未有提到郑在浩的发言。据南韩驻华大使馆在当日下午通过官网发布的消息说，郑在浩对龙容表示，中国驻南韩大使会见南韩在野党党首的时候发表的言论有违外交惯例，不合常理，具有挑衅性，而且是同事实不符，已经对此表示严重忧虑，并且转达了韩方的严正抗议。据北韩官媒朝中社在星期一的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誓言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携手加强战略合作，以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共同目标。6月12号为俄罗斯的国庆日，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致贺电给普京，并且在电文当中看来为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是辩护，并且表示全力支持以及是声援。金正恩说，正义终将取胜，俄罗斯人民将会继续发扬光大自己固有的传统，胜利的历史。北韩人民一向坚决是抗衡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是专横。他还表示，为了维护俄罗斯的主权、权利以及是发展利益，实现国际正义的神圣事业，一致奋进的贵国人民表示完全支持以及声援。一名乌克兰地区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炮击了用小船从刻意从洪水灾区撤离的老年居民，造成了至少3个人死亡、23人受伤。乌克兰声称，俄罗斯军队正试图是破坏救援行动。乌克兰任命的克尔松地区州长 普羅庫金對烏克蘭電視台表示，今日恐怖分子向三艘用於被洪水淹沒的東部河岸營救人員的船隻開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他的夜間視頻講話當中譴責俄羅斯襲擊平民逃離洪水地區的疏散路線。俄羅斯軍隊宣布在赫爾松地區俄羅斯佔領的被洪水淹沒的霍拉普里斯坦市進行隔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发生一宗重大的交通意外，一部满载参加婚礼宾客的巴士翻覆，造成了至少10个人死亡25人受伤，肇事驾驶已经是被带往医院接受强制性的药检和酒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向遇难者以及受伤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All of us know the joy of going to a wedding.
阿尔巴尼斯表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参加婚礼的快乐，这个是你们能够拥有的最快乐的时光。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了如此欢乐的一日，却是以如此可怕的生命的伤害而结束，这个是太残忍亦都太不公平。路透社报道说，这宗事件发生在星期日晚间11:30，一部巴士在位于悉尼西北方180公里处的小镇格雷塔是行经是环形交流道的时候发生是翻覆，该个地区以葡萄园以及是婚礼的地点而闻名。新南威尔斯州警局代理局长查普曼对记者表示，他是知道他们是参加一宗的婚礼，据他所知他们一起是旅行，当时大概是为了前往住宿的地点。肇事的公车司机是一名58岁的男子，已经是被送往医院进行强制性的检测，预计将会因事故受到指控。查普曼指出，当时该个地区是有大雾，但是事故原因仍未是确定。当局表示，星期日较早的时候，费城95号洲际公路的高架路段在一辆载有易燃货物的油罐车起火之后倒塌，无限期关闭了东海岸主要的南北高速公路的一段繁忙路段。交通官员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延误以及是街道的关闭，并且敦促司机避开该个市东北角的地区。官员说，这一部的油罐车载有一种可能是数百加仑汽油的石油产品，根据报道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现场视频显示，一块巨大的混凝土板从95洲际公路是跌落了下方的道路上边，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费城消防局长鲍默表示，95洲际公路的不行车道已经是消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先讲下台海的局势。北京最近一次大规模空中绕台行动发生在6月8号，当日有37架次解放军军机绕台。虽然近来国际间不断示警台海危机正在升高，中国关于国防项目的准备都越来越多，但是是否就代表习近平已经做好发动战争的决定，则是众说纷纭。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当前遭到是前所未有的内外交迫的困境，但是尚不足以让中共以替罪羔羊的手段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台海现状尚无爆发战争的立即明显的征兆。据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陈军在台北的报道说，在6月8号中国解放军出动了37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包括歼11、歼16战斗机、具有核能力的轰6的轰炸机、运油20、运9通讯对抗机、无侦7和空警500等。台湾国防部说，部分解放军军机编队从台湾西南空域逐经台湾东南空域进入西太平洋，执行空中监侦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并且补充说，台湾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程掌控共军的动态，并且检派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随着美中竞争加剧，台海局势都随之升温，国际间对于中国可能武力犯台的时间推测变得越来越短。从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讲的2027年到现在最新的讲法，是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上个月示警，说中国武力侵台可能在1到2年内发生。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滕恩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歷史上侵略戰爭的爆發最常見就是獨裁政權的領袖為了要塑造他個人的功業，建立旷世英主的地位，最後走向訴諸民族主義向外擴張的道路，好像二戰的前意大利總理墨索里尼、前德國總理希特拉和近期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以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統一台灣是他的中國夢的最後一張拼圖。他說在關於研究戰爭與衝突的議題上，有一種稱之為替罪羔羊的理論，這個是指國家決策者為了轉移國內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衝突，利用挑起事端進而對外用兵，以此來到轉移國內的輿論的注意力，並且藉著戰時的非常狀態來到鞏固領導中心，於是受到攻擊的國家即是成為發動戰爭國家的執政者，轉移國內的矛盾，解決困局的替罪羔羊，比如是1979年中共所謂的情越戰爭、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都是這樣。滕恩雲說，目前中國遭逢了前所未有的外在與內部的各種的困境，國際上受到美、日、韓、印與歐盟的圍堵，西方希望在全球化的產業鏈當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中國世界工廠的風華不再，外資企業紛紛出走。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地方債務沉重，年輕人失業率突破 20%， 各種社會矛盾已經在度潛藏醞釀之中。滕恩雲說，面對著內外交困，習近平以蘇聯解體為教訓，未雨綢繆地設想了很多可能導致中共執政權力鬆動瓦解的情景，並且推出各種的預防方案，以維持中共永續統治的基礎，由和平時期無縫接軌至戰時體制，實行全面軍管，就是當前中共推行各種嚴格管制的措施之一。他說，依照替罪羔羊的理論，一旦當中國大陸內部顯現出無可掩蓋的社會矛盾與問題，即將動搖到中共執政的根基的時候，中共執政者習近平很可能會在台海挑起事端，發動一場的戰爭來到轉移國內的矛盾，利用民族主義來到凝聚國內民眾對統治階層的向心力，以鞏固中共的領導中心。他說，但是當前中共尚且還在努力，希望能夠恢復與西方的正常關係，重新企回以往全球化體系當中世界工廠的地位，藉以復甦疲軟的經濟，所以現階段中共尚不願意主動與西方脫歐，而國內各種問題與矛盾亦都只是在萌芽的階段，還未形成顯而易見的重大危機。
所以當前定位好這個足以讓中共想要以这个替罪羔羊这种手段来转移国内矛盾。
滕恩雲說，所以当前并未有足以让中共以替罪羔羊的手段来到转移国内的矛盾，挽救中共執政危机的地步，所以台海现状尚未有是爆发战争的立即而且明显的征兆。在去年底，中国人大通过预备役人员法，在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有分析說，因為習近平在俄烏戰爭當中吸取了軍事動員的教訓，今年2月底中國通過軍隊在戰時調整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部分規定，允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戰時可以對於管轄、辯護與代理、強制措施、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量刑等內容作出規定。外界認為這個可能成為北京針對反對接管台灣的個人的一種武器，或者北京亦都可以用它來到迫使中國公民在戰時支持北京的決定。此外，從去年底至今，北京、上海、山東、福建、武漢、湖南、四川、湖北、內蒙古、西藏等重要省市甚至偏遠的縣鄉地區都紛紛高調掛牌設立了國防動員辦公室，連距離台灣好近的中國福建廈門的居民近年都發現手機彈出了防空洞導航，手機會告知身處最近的防空洞或者是防空遮蔽物在哪裡，甚至還能夠估算抵達的時間，令人不禁聯想是否跟台海危機有關。不過上述的跡象是否表明習近平已經決定好要發動一場的戰爭，各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戈德斯坦和分析人士雅希特曾經在外交事務系寫文章說，而且確定一些發展意味著什麼還是為時過早，衝突尚不確定或者是迫在眉睫， 但是北京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都不能够忽视。如果习近平说他正在准备战争，那不相信他的说话就是太愚蠢了。但是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卡尔佛6月6号在外交事务上回应说，他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并没有作出开战的决定，解放军亦都好可能是打不赢战争，而且中国的人民和社会亦都还未做好经济重创、战斗损失、网络攻击和基础建设被导弹破坏的准备。他认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来讲，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开战仍然充满危险，只有在其他选项都用尽的情况下，习近平才会迈出这一步。卡尔佛说，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习近平，但是中国还没有作出开战的决定，台湾对习近平来讲仍然是一个需要避免的危机，而不是他应该找紧的机会。台湾资深军事评论家奇洛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的军费增加或者是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是为了因应军事转型的需求和事权统一。虽然国防动员骤听之下和战争有关，但是并不全然是为了战争，因为一个国家是发生台风、地震、疫情等重大灾情，亦都会有动员的需求。
所以应该这样理解，不是为了要开战，而是为了万一战争发生，有相应的准备，不会仓皇失措。
他说，所以应该这样理解，习近平不是为了要开战，而是为了万一战争发生有相应的准备，不会仓皇失措。他说，对中国来讲，他怎样能够开战呢？因为中共已经定下了一个百年的目标，希望到本世纪中叶能够成为一流的现代化国家，建立一流的现代化军队，而要达成这些目标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奇洛尔说，习近平自己也很清楚，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今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是拜和平环境所赐。如果中间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一场长时间的战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日。他说，五十年代的韩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打了三年，其他的边境战争好像珍宝岛战争、中印边境战争或者中越战争的作战时间都不会很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奇洛尔说，中国现在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处境已经相当艰难，如果有战争的话就绝非是这样。他并且表示，中国在2020年11月才推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版，到现在不过两年多，所以解放军现在正处于一个按纲施训的起步转型的阶段，联合作战能力是并不成熟，如果想要现在就攻台占领台湾，难度将会非常高，而且解放军的改革很大程度是施成俄罗斯，但是俄乌战争是给习近平一个很大的警惕，没想到俄罗斯和实力落后一截的乌克兰竟然会打成这样，这个也令到中共必须重新思考武力犯台的作战方式。
当然这个警惕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武统台湾，但他们知道中间的难度可能比他们想象中要多。
他说，当然这个警惕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武统台湾，但他知道中间的难度可能比他们想象中要多，变数可能也比他们想象的多。奇洛尔表示，虽然是这样，这个并不代表中国解放军没有作战的能力，他还是可以打一场在一两星期内就收手的应急式的战争，但他们尚不足以打一场持久型的高强度战争，因此采取一种灰色的地带，好接近战争但是还未构成真正战争的警示性行动变得很有可能，比如突击台湾外岛但是不占领，以示对台湾施以惩罚性的打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滕恩云亦都指出，对解放军最有利的选项就是局部动武，控制战争的力度与范围，然后是以武逼和，强迫台湾当局上谈判桌商谈一国两制的和统方案。话因为当前解放军实力可以达成的目标，付出的代价亦都相对会少很多。奇洛尔并且表示，极权国家领导者的本身意愿一向是最后这个国家是否会发动战争的一个的重要变数，但是对中国来讲，另一个变数就是美国因素。他说，美国价值5亿美元的军备要进来台湾，美台的军事交流也都越来越频繁，但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怎样做呢？ 中共不会知道，而让对方猜的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战略的威胁，这个亦都会令到中共不敢轻易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以上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据报是会在这个星期访问北京前，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6月7号星期三说，台湾问题是美中之间最大的风险点，亦都是双方必须加以管控的当务之急。白宫官员说，两国关系要改善必须从对话开始，布林肯急切想访问北京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希望能够重启两国军事沟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联社星期五援引一名以上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国务卿布林肯预计6月18号会抵达北京，与包括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国高级官员会面，亦都可能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布林肯原定2月份访问中国的计划，因为发生中国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一事而推迟。自布林肯推迟访问北京之后，拜登政府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对话。虽然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五月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外事办主任王毅在维也纳举行了长达10小时的会谈，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希望在上个礼拜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谈，却遭到中方的拒绝。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专访时说，他不能够为布林肯的访问发言，不过他能够讲的是拜登总统此前已经讲过，他对美中关系的改善感到乐观，这个关系要改善必须从对话开始，尽管两国仍然有开放沟通管道，但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仍然未能够恢复。国务卿布林肯急切地想要访问北京的理由之一，就是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合作推进开通那些军事沟通的过程。科比说，与中国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仍然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当你处于一个地位是我们在南中国海、在台湾海峡以及在其他印太等两军存在高度紧张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想避免误判，你想避免误解，你亦都想避免冲突，而要做到这些方式之一，就是要双方高层官员能够拿起电话打给对方，现在我们还没办法这样做，这个是非常不幸的，如果有可能导致一些人受伤，所以让紧张缓解，情势降温，并重新打开这些渠道是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我们亦都致力这样做。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里克乔莱特5月23号接受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双专访时，对于美国寻求与中国对话是否有前提，例如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停止在贸易、技术等领域对中国施加限制的问题时，表示美国不会接受任何的前提。我们当然不会接受任何条件，我让中国自己来到讲明他们对与美国对话都设定什么样的条件，但他说美国非常清楚表明不会减少对印太或者其他地区的盟友及伙伴的承诺，亦都将继续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忠于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要乔莱特澄清，你是不是在这里讲紧有迹象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即使美国并没有要从那些中国要求的事务中倒退呢？乔莱特说，几个星期前沙利文才同王毅就两国关系举行过长时间的会谈，我认为有迹象显示他们的确想要同我们对话，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想正要建立的结构，不过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这个是我们还要做的事来的。台湾议题一直都是美中两国最大的分歧之一，华盛顿知名中国及两岸问题专家好像是葛莱仪、何瑞恩及卜瑞哲都呼吁拜登政府向中国厘清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曾经担任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恩上个月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座谈会中指出，美国在台海议题上的政策与策略并不是要解决台湾问题， 因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人都不指望美國涉入其中。美國的策略或者政策是要維持一個開放的途徑，讓台海兩岸人民自己去找方法去解決，這個有可能是需要幾多年，可能要幾十年，或許要幾百年，我不知道。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陽此前都曾經對美國之音講過，雖然他不清楚美國是否在私底下有對中國提供過什麼保證，但由於美國政府一些言論令人混淆，他認為拜登政府清楚講明美國不反對台灣與中國統一是極為重要的。我並不真的知道到底我們給予中國給了些什麼特定的私下保證，不過我認為有道理的是提供言論說我們的確希望台海兩岸能夠和平解決分歧，我們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單方面去改變現狀。我認為重要的是這個政府由於講過的一些言論和那些言論引起的誤解，他們應該清楚表明說美國並不反對台灣和中國統一。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到了對中國做出關於台灣最終狀態的再保證階段，我認為我們或許是一個階段，就是對中國釐清我們的台灣政策是什麼，我們的台灣政策不是什麼。新上任的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星期三在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為他舉行的歡迎活動中發表講話時，也呼籲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及重大關切，並稱台灣問題是兩國最大的風險點。美方應該尊重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政治制度和發展權利，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注，確保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航向前行，不衝突、不對抗、不打冷戰。當務之急就是要切實管控好台灣問題這個最大的風險點。沒有人比中方更加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更加不願意看到台海新戰生亂，謝鋒說。根據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官網，謝鋒還說搞兵棋推演的不是中方，改變現狀也不是中方，製造危機更加不是中方，他要求美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並言行一致反對台獨冒險挑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星期四6月8日引述消息人士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安排這個星期訪問中國。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日前說，拜登政府尋求與中國對話是希望與中國建立類似美國和俄羅斯在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但是對美中之間的合作前景，這位官員就認為挑戰巨大。有專家指出，鑑於美中而家的結構性的競爭，相比於合作，美中之間應該尋找建立勉強容忍和克制的框架，從而和平共存。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這個星期二6月6日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場討論會上說，美國尋求與中國的溝通是希望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他說，在冷戰期間，我們設法有效地創建一個機制，允許在意外衝突或者緊張時刻進行危機溝通。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們還不能夠與中國做到這一點，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接受和參與建立這樣的機制。他說，隨著中國力量增長，中國軍隊與美國軍隊發生摩擦的機會要比以前多得多，誤判疏忽是真實存在，而且越來越多。在6月3日，中國軍艦在台灣海峽差點與正在執行美加聯合任務的美國驅逐艦中雲號碰撞，當時兩艘艦相距不足150米。美中之間的溝通渠道最近才慢慢打開，這個星期較早時候，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最高官員助理國務卿康達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高級主任貝沙蘭訪問了中國。上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曾經秘密前往北京。5月底的時候，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也曾經在美國會晤到訪的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不過 美中兩國的國防部長仲未能夠坐低落嚟好好去傾一傾。兩個人六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上僅僅握過手，有個短暫的交談。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伯特爾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國之音關於康達和中方會談的提問時表示，以面對面的會談或接觸來到延續雙方的討論是沒有辦法替代的，無論他們是在華盛頓或北京。他說，我們的看法就是國際社會期盼我們負責任地管控我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這個是我們打算要做的事。康達助理國務卿與國安會資深主任貝沙蘭的這些接觸就是那個努力的一部分。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6月2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發表主旨演講時就呼籲美國和中國進一步接觸。他說，美中需要護欄或保障措施，這將會有助避免潛在的衝突或對抗，各與各交流是避免潛在災難性後果的最佳方式。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冷戰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和俄羅斯不單止可以對話，甚至有合作。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前蘇聯病毒製備研究所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天花疫苗。肯布爾在哈德遜研究所的研討會上也講到了美中合作的前景的。他首先強調拜登政府的政策，即投資國內，加強自身在技術上的實力，與盟友聯手共同捍衛以至以來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他隨後表示，拜登政府同時還要與中國展開謹慎、負責任和務實的外交，因為中國永遠都會在這裡。他強調美中進行適合的外交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要確保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上進行適當的外交，無論是氣候變化還是芬太尼還是伊朗、北韓、烏克蘭，在這些重要話題上我們都需要交換意見，看看能否避免挑戰，在某些情況下是否還有一致性。他說，在被問到美中在這些方面是否有取得進展的時候，肯貝爾坦承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樣要求有些太過了。去年8月，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國就宣布暫停與美國在多個領域的雙邊合作，包括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這些領域的合作都未有恢復，美中之間亦都沒有高層對話的。直到去年11月，當時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 G20 峰會期間會晤，指示雙方官員為兩國關係設立底線和安裝護欄，但是今年2月的間諜氣球事件將兩國關係打入谷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不得不取消原定前往中國的訪問計劃。美國史丁森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認為，美中目前不同的交往策略導致美中之間不可能有任何有意義的合作。他最近在美國小布殊總統中心的一場研討會上說，與美國試圖分隔化管理與中國的關係不同，中國一直以來傾向與美國做交易，拜登政府的分隔化管理與中國政府將所有問題綁在一起的方式，或者說在對美交往中與美國進行交易方式形成鮮明對比。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這兩種不同的方法造成的緊張關係會導致美中不是太過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進行關鍵和有意義的合作。他解釋說，在與美國交往時，中國已經娴熟地建立了一套以交易為基礎的交往方式，即美國如果需要我們這樣做，那美國必須就做些什麼來交換。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當拜登政府決定該競爭時競爭，該合作時合作時，這樣令到中國沒辦法做出回應。他說，目前美中關係僵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不知道如何對美國作出回應。他說，中國會認為拜登政府的分隔化策略未有給予中國採取合作回應的動力。2021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拜登政府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是競爭合作對抗，即是應該競爭時候競爭，可以合作時候合作，必須對抗時候對抗。2022年5月，布林肯另一次的有關中國政策的重要講話中，對中國的政策做出調整，提出投資、協同和競爭的政策。雖然布林肯在演講的最後也講到了美中需要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不擴散和軍備控制、打擊毒品、糧食危機和協調全球宏觀經濟等方面進行合作，但專家都認為與中國合作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中其實是有所降級的。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3月初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場網上討論會上也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說中國對與美國在打擊毒品、預防大流行病、應對氣候變化、反核擴散等問題上的合作並非真的有興趣，他們更加傾向於將合作當成共幹，迫使美國在台灣等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讓步。他說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過了，在我們認為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對全人類都有利的問題上就合作展開對話，但北京不希望這些對話有實質性進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們在這些對話中的興趣作為共幹，讓我們在這些看起來與合作領域毫無關係的問題上做出讓步。在美國提出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之後沒多久，2021年7月當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謝峰在與當時到訪的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會晤時就表示，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就是壓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對抗壓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有求於中方時就要求合作，在有優勢的領域就脫歐、斷供、封鎖、制裁，這個應該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觀點。今年3月份習近平曾經罕見公開批評美國，他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全方位壓制、圍堵、打壓，為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美國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5月在外交政策雜誌上撰文說，拜登政府應該考慮用北京能夠真正理解的唯一語言互惠交易來取代共存和互難這樣的言辭。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成員、華盛頓智庫史丁森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亦都對美國之音講過，美中應該以互惠措施為基礎，一小步一小步、一塊磚一塊磚地建立某種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間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質的。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埃布里奇科爾比對美國之音說，美中之間的問題是結構性，而且中國基本上已經認定美國試圖壓制和打壓，他認為拜登政府目前尋求與中國對話努力是有一些用力過猛，而正確的方式應該是明確立場。我認為美國正確的做法就是淡化言辭，明確表示我們不會阻止中國發展，但亦都同樣明確話俾中國聽，佢唔應該認為可以成功攻擊我哋嘅防禦關係同我哋嘅立場地位，話俾中國聽，我哋必須要鞏固我哋嘅地位。佢話美中關係到底能否走出低谷，雙方仲有冇合作空間，引發越嚟越多美國人關注。華盛頓兩間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正在組織學者聯手對美中在競爭中保持合作的可能性進行研究。在這兩間智庫聯合舉辦的一場相關話題的研討會上，與會專家都認為，因為美中結構性的競爭，現階段美中合作確實面臨巨大挑戰，但是他們同時指出，競爭包括安全領域的競爭與合作並非互相排斥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麥艾維指出，美中不單止應該在氣候變化、打擊毒品等軟性問題上合作，更加應該在人工智能、防止核武器升級等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因為合作才能夠提升共同的安全。他說人工智能武器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明顯的國家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自己做決定，但如果沒有中方合作，我們不排除人工智能引發的災難性國家安全災難。有很多例子顯示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可以通過合作來提升，但是我認為這個並沒有得到北京或者華盛頓的重視。達特茅斯大學政府關係副教授詹尼佛林德在研討會上指出，美中曾經在北韓核問題上合作，以後亦都應該繼續合作，在建立軍事互信方面美中亦都應該繼續努力，即使是撞了牆亦都要繼續。這個星期發生的事件很明顯，建立軍事信心、制定避免海上碰撞的措施和協議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我們必須繼續共同努力的事情，即使這樣意味著我們必須一直用頭去撞牆，那我們亦都繼續撞，直到有可能出現一個裂縫，出現我哋要嘅戰略。佢話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麥克爾馬扎爾則指出，美中可能需要一個比競爭同合作更加複雜嘅框架，勉強互相容忍同克制框架， 並在這個基礎上共存。這個、不是一種明確合作，而是在特定問題上我們雙方都採取足夠行動的方式努力穩定局勢。我們已經採取這些行動，我們不認為這個是合作，但我們願意承認他人並包容他人在某個領域的行動、聲明和立場，他們亦都會容忍我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是一種有限度的程度的共存，他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盟国合作，发现和打击世界各地违反他所说的信息空间诚实性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采访报道。
为了打击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华盛顿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和北马其顿合作打击信息操纵。美国还表示有意和保加利亚以及斯洛伐克等其他的国家合作。在6月11号星期日，黑山将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个的政策的必要性可能会得到验证。这位国务院的官员说，黑山一直面临着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以及宣传，其中有些是发自塞尔维亚，今日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仍然在塞尔维亚进行广播。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鲁宾星期二同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玉湘谈到咗反制中国以及系俄罗斯嘅虚假信息嘅努力。鲁宾对美国之音话：响信息战场上边使用人工智能有利，亦都有弊。但系全球接触中心目前并未使用人工智能嚟对抗外国嘅虚假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6号响参议院听证会上边，对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联邦议员麦菲，全球接触中心正在是国务院中国组合作打击来自中国的虚假信息。布林肯国务卿还表示，美国现时正在向其他的国家提供美联社、路透社以及其他客观信息来源，能不能够透露多少的细节以及是哪一些的国家。
Look,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is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 I think we've discovered that in some cases China will provide its.
魯賓表示，信息操縱對美國嚟講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全世界嘅問題。佢相信我哋已經係發現，喺某啲嘅情況底下，中國會向某啲嘅新聞機構免費提供佢哋嘅新聞服務。但是会说，如果你想要我们的免费新闻服务，你就不能够是使用任何其他的新闻服务，所以我们正在试图反制。重要的就是标明源头，要有透明度，令到观点的市场作出决定。当中国的支持不透明的时候，当它存在着内幕的时候，当有一个隐藏的手术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全球接触中心所做的，就是在世界各国的信息空间诚实感受到侵犯的时候，努力为他们提供证据。美国和北马其顿签署的合作打击信息操纵的谅解备忘录，希望达成啲咩嘢？美国是否正在寻求同其他嘅国家签署类似嘅协议
？What we discovered is that because RT and Sputnik still existed in Serbia, that was being used to disrupt North Macedonia. So
魯賓表示，我哋發現今日俄羅斯以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仍然存在於塞爾維亞，佢哋被用嚟係擾亂北馬其頓。因此我们所做的是同北马其顿政府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意义是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同我们同等的紧迫性来处理问题的意愿，这个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是表达意愿。现时我们是需要同北马其顿政府合作，让他们有能力追踪信息空间诚实性，试着揭示俄罗斯隐藏的手何时干涉他们的信息空间，并且试着为他们提供工具来分析他们的信息空间遭受到毒害。因此这个意味着在分享有关自由媒体核实事实打造人性的最佳实践。我们在北马其顿以及是巴尔干其他的地区的合作伙伴，包括是保加利亚、斯洛伐克，都告诉我们，他们认识到这个是他们面临着的一个可怕的问题。我们想做的就是跟他们合作，确保当俄罗斯或者是中国 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干涉他們的信息空間，它都是透明的，是標明源頭的，令到這些其他的國家隱藏的手是曝光，各國發表觀點是沒錯，但不能夠有所隱瞞，它必須要是透明的。這樣美國和巴爾干地區的國家會有類似的協議嗎？
I don't have any current information this week about what's been going on. What I do know is that Montenegro used to have a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Serbia.
老班表示，我哋目前冇计划同其他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但系我哋有意图系咁样做。喺我同保加利亚以及斯洛伐克嘅会面当中，佢哋都表示有兴趣同我哋合作发展类似全球接触中心嘅能力。我哋将会为佢哋提供技术援助，我哋将会为佢哋提供支持，咁样我哋所有嘅人都能够拥有相同嘅共同运营途径。响四月期间访问黑山，响当地你曾经警告话，该个国家面临住严重嘅虚假信息问题，新政府将不得不处理呢个嘅问题。黑山将会响呢个周日，亦就系6月11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全球接触中心是否注意到任何外部嘅行为，系试图通过虚假信息嚟干涉黑山嘅内政？鲁宾表示，我未有任何关于呢个星期发生乜嘢信心消息。我所知道嘅就系黑山曾经同塞尔维亚有政治嘅关系。塞尔维亚系巴尔干地区唯一今日俄罗斯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仍然在广播的地方。塞尔维亚亦都有塞尔维亚语版本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因此如果你住在黑山，你可以直接通过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是阅读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因此选举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外部干扰，我们需要让今日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不能够在黑山或者是北马其顿内是造成这么大的破坏。提到选举，中国被指责干预加拿大的选举，随着美国即将迎来总统大选，你有多少的担心全球接触中心对于干预美国内政的国内政治的外国虚假信息活动的监测是有多密切？
Well, actually, the GEC's job is overseas. It's to try to combat dis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in Africa, in Asia, in Europe, in Latin America. We leave it to domestic capabilities.
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打擊虛假信息亦是信息操縱，我們要靠國內能力來應對美國大選，但是當外人試圖干擾無論是當地的選舉時候，我們總是很擔心。一位高级官员话过，美国国务院已经在召开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并且讨论人工智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全球接触中心是否是在使用人工智能对抗外国的虚假信息以及宣传。
Not at this time, we haven't been using AI tools that I'm aware of. Look, AI is both a problem and an opportunity. Every new technology
has great。我哋仲未有使用人工智能嘅工具。人工智能既系问题，亦都系机遇。每项新技术都有好大嘅优势，有时亦都有缺点。我哋响社交媒体就发现咗呢一点。我哋响所有嘅数字革命都发现咗呢一点。对于人工智能，我担心嘅系嗰啲散布谎言、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信息嘅国家使用人工智能，立即能够翻译成为系100种嘅语言。呢種嘅能力通常係需要成百上千嘅人先至能夠完成，呢個好難做得到。佢係需要喺文化上適應所有唔同嘅國家。有咗人工智能工具，我哋嘅對手可能會使用呢個工具立即進行多種嘅翻譯，呢個可能係一個問題。俄羅斯僱傭軍阿格勒集團嘅領導人普里戈津一直喺度公開批評俄羅斯最高領導層。这个是话给大家知，普京对信息的控制是否是减弱。
What I can tell you about Mr. Prigozhin is that sometimes he tells the truth, sometimes he exaggerates things. I think what it reflects is the difficulty Russia has had in achieving its own objectives.
普里戈津先生，我可以话给你知，他有时讲真话，有时夸大其词。我认为这个反映了俄罗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遇到了困难。俄罗斯未能够实现他们在乌克兰的目标，每一日这一点都变得越来越明显。 而且他们都是在互相指责，因为他们未有实现到他们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玉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根据星期五6月9号公布的起诉书，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面对37项的重罪指控，这些指控与他离开白宫之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有关，这些文件包括有关美国核项目与国防项目的绝密档案。这份49页的起诉书说，至少有两次特朗普向不具备安全许可的人展示了有关美国军事行动的保密文件。据起诉书说，其中一份的文件是一名军方官员起草的针对另一国的攻击计划。在起诉书列举的37项的罪名当中，31项与故意保存国防信息有关，其他罪名与据指称的串谋妨碍司法与虚假陈述有关。如果被判有罪，这些罪名加在一起有可能让特朗普被判处长年监禁。美国司法部指责说，特朗普将文件从白宫带回他位于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住所和美国东北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的俱乐部之后，忽视归还文件的要求，还要求助理帮助他藏匿文件。特朗普的助理沃尔特·洛塔在本案当中亦都面临指控，他因为帮助特朗普隐藏文件而受到6项罪名起诉。根据起诉书，特朗普对他的律师说，他不想让人翻看存在他的佛罗里达住所的一箱箱文件。根据起诉书，特朗普对他一位的律师说，假如他们只是对他们说，他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个不是更好吗？起诉书描述说，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是一个活跃的社交俱乐部，存放这些文件的期间，他是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宾客。起诉书说，特朗普在他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的多间屋里面存放了保密文件，包括浴室、宴会厅、储藏室、办公室和睡房。主导起诉的联邦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星期五在华盛顿向记者发表短暂声明，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有一套法律，它们适用于每个人。他说，我们的法律保护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防信息，它们必须得到执行，违反这些法律是将我们国家置于风险。史密斯说，与任何被告一样，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必须推定特朗普是无罪的。他说，他的办公室将会寻求由佛罗里达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尽快进行审判。特朗普星期五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面指责史密斯是特朗普的仇恨者。星期四，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特朗普提出起诉，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面对联邦起诉的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很快在社交真相上是证实他被起诉，他说他收到传唤要求他星期二在迈阿密出庭。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四写话，腐败的拜登政府通知他们的律师他已经被起诉，似乎是因为文件箱闹剧。他显然指的是联邦调查局去年8月从海湖庄园没收的一箱箱的政府的保密文件。特朗普在一份视频的声明当中毫不屈服地声称，乔拜登总统的政府为了打击他而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武器化。特朗普说，他是无辜之人，他们不能够让此继续下去，因为这样正在将国家撕成碎片。拜登在星期五拒绝就起诉一事发表评论。
在北卡罗来纳州，拜登在被记者问到他是否与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通了话的时候，回答说他根本没有跟他通过话，亦都不打算跟他通话。白宫表示拜登没有提前得知起诉消息。特朗普的坚定的支持者力挺这位的前总统，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悲哀的一日，愿上帝保佑特朗普总统。两名与特朗普争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谴责了他们所说的为了对付前总统特朗普而将司法部武器化。另外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没有对起诉书下断言，他说当事实曝光的时候他会有更多事要讲。民主党人对起诉表示了支持。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亚当希夫曾经担任第一次弹劾特朗普的经理，他写话，四年来他做起事来仿佛就好像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他应当受到与任何违法者一样的待遇，今日他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起诉书公布的同一日，特朗普宣布改变自己的律师的团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真相登出的族文上面说，律师陶德·布兰奇将会代表他，稍后将会宣布一家的事务所。两名特朗普的律师约翰·罗利和吉姆·特拉斯蒂不再参与本案。这两位律师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日早上他们辞去了特朗普总统法律顾问的职务，好荣幸在过去一年里面为他辩护，他们知道他会被证明是无辜的。起诉书是特朗普最新的法律麻烦，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输了给拜登，现在特朗普希望重返白宫。今年四月，曼哈顿一个大陪审团起诉特朗普，按照纽约州的法律指控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伪造商业记录，以隐瞒向一名的成人影星支付的封口费，他此案当中表示不认罪。在上个星期的起诉书虽然对特朗普的政治雄心造成重大打击，但是并没有妨碍他寻求重返白宫的努力。前联邦检察官马尔科姆指出，事实上即使他被定罪，亦都没有法律可以阻止他参选，说有人在监狱牢房里面竞选公职的。在2002年前国会众议员吉姆·特拉菲坎特是因为腐败入狱服刑期间竞选他的过去在国会的职位。2019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哈罗德·马丁三世在承认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的罪名后被判处九年的监禁。自从去年初以来，司法部一直在调查特朗普。此前国家档案馆通知执法机构，这位前总统在他的佛罗里达庄园藏匿了几百份敏感的政府文件，并且阻挠政府收回这些文件的努力。前司法部官员乔丹·斯特劳斯是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的董事总经理，他说对特朗普的起诉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称奇的时刻，亦都是司法部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案件。特朗普被起诉之际，另外一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许仲在度调查拜登是对可追溯到他担任副总统时期的机密文件的处理方式。这些文件在去年在拜登的前华盛顿办公室和在他的特拉华州的家中发现。拜登的律师说，这些文件一经发现就交了给政府官员。斯特劳斯说，即使拜登被发现处理敏感记录不当，他亦都是不是那么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因为司法部长期以来的政策是现任总统不能够被起诉。斯特劳斯说，他认为特别检察官对拜登总统的调查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一份的报告，上面写着假如这个并非事关一位总统的话，他们会或者不会建议起诉。特朗普星期五埋怨说，拜登并没有因为处理机密文件而受到指控。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上面写说，拜登将他的文件箱搬到了各个地方，包括在中国城和在他的波士顿的律师办公室。为什么发疯的杰克·史密斯不看这个呢？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亦都因为保留机密文件而受到审视，但是司法部在上个星期通知他已经结束了调查，不会对他提出刑事指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